罗马书系列讲到26。新中律法的功用。罗马书2:12-16。韦保罗牧师2012年9月30日。翻译甘小春2024年10月7日。今天早晨我们的经文是罗马书2:12-16。我为这篇讲到定下的题目是新中律法的功用。现在让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我们读了神的话语，现在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能够明白使徒写下这些话语时的心意，他是借着这些话语牧养教会的弟兄姊妹。父啊，当我们明白使徒的话时，也就明白了从神而来的灵。求你向会众施恩，帮助我们理解那些深奥的真理，使这些真理进入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甚至深入我们灵魂深处。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经文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这段经文向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要精准的讲解确实并不容易。我们必须先看经文，确定在哪段落停笔，然后思考其含义，使徒要表达什么，这段话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接着还要应用在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当中。普遍的共识是，第十二节告诉我们，所有人都无可推诿。无论是在教会中长大的，在保罗时代是旧约以色列群体的一员，定期听律法，还是在教会之外，外邦文化中长成的人，所有人在罪上都无可推诿。他们都轻慢神，也轻忽神公义的审判。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真理。许多年前，我有位朋友向我倾诉他对基督信仰的疑问。他困惑于，如果有一个生活在雨林深处的隐士，从未伤害过别人，没有恶意，也从未听过基督，为什么他会下地狱？在他心中，这个隐士代表着最完美的人，他难以理解公义的神为何要定这样的人有罪。乍听似乎是一个极具挑战的问题，但仔细思考，我们会发现这个假设本身就错误且矛盾。首先，人的定罪不是因为拒绝耶稣，而是因为罪，这是救主自己所说的。定罪的根源不在于我们没有跟随基督，而在于我们背叛了神，违背了他的律。拒绝耶稣只是拒绝了唯一能够从罪中拯救我们的途径。因此，问题从一开始就被误解了。我们之所以沉沦，是因自己的罪，拒绝救恩只是让沉沦无法避免。朋友设想的无罪人本身就是一个逻辑谬误。因为真正无罪的人根本不需要救主。救恩的信息是在亚当堕落之后才出现的。更重要的是，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使徒约翰在圣灵的引导下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约翰一书1:8，从圣经整体来看，全人类都因罪而堕落，只有耶稣基督例外。因此，无罪隐士的假设从根本上是错误的。这是一个深刻且不可否认的真理，所有人都被罪污染。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这里并所指的就是罪。今天的十二节经文正说明了这种普遍性与无可推诿。无论是出生在律法之下，成长在旧约中的犹太基督徒，还是后来加入教会带着外邦背景的信徒，保罗在这里设立了同样的起点，神不偏待人，无论你的出身如何，所有人都在罪中，没有人完全无罪。十三节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这听起来与雅各书十分相似。许多人讨论保罗和雅各是否有矛盾，但其实两者的观点是互补的。关于义和称义，多数权威神学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法庭用语，指神宣告一个人为无罪的法律地位，而非人的品格。查尔斯·霍奇指出，在神面前为义与被称为义意义相同，都是法律术语，指的是法律地位而不是道德性情。施莱奈也强调，在本段经文中义与称义都是法庭上的用语。因此，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某人是义人时，我们是指他的品格，但保罗这里所说的义，指的是审判者的宣告，这个人已经被称义，已经被宣告无罪。讨论的是人在圣洁神面前的法律地位，而非其品格。上周我们已经讨论了许多相关内容，这里不再重复。你或许记得我们区分了两类人，一类行善的人，一类不行善的人。经过几周的讲解，我们的结论是，保罗在描述义人时，要么是在提出一个假设性的例子，就像耶稣说我来不是召义人一样，因为并没有真正完全的义人，要么是描述信徒追求义的方向，而不是平行为得救的道路。无论哪一种，保罗的重点是真正信靠耶稣的人，生命中必会出现追求神荣耀、追求永生的行为。这些行为不完美，却是真实的。必须排除的是那种认为人可以凭行为赢得神宣告无罪的想法。所谓赢得，就是凭自己的功劳使神称我们为义。保罗明确说，人不能靠律法行为在神面前称义。加尔文指出，若要靠律法称义，就必须完全遵守律法，因为律法的义在于完美的行为。因此，用这段经文建立行为称义的理论是荒谬的。理解这一点，需要知道当时教会普遍滥用教义的背景，许多人假装敬虔，却宣称靠个人虔诚、圣洁、奉献金钱就能得救，而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极不圣洁。路德和加尔文反对的就是这样一种虚伪的宗教环境。许多人不敬虔，却教别人说只有圣洁才能得救，并且把圣洁扭曲为奉献或表面的仪式。明白这一点，就能理解宗教改革者为何如此愤慨。但是保罗的教导绝不应被理解为靠行为称义。在下一章，保罗清楚地说，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因此称义完全是因信，而非信心加上律法行为。律法行为不能成为神宣告无罪的条件，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好消息。如果有人不觉得这是好消息，那往往是因为他还不了解自己的罪性。当神开启人的眼睛时，人就更深地体会这一点。通常那些被罪重压、深感无望的人，比那些自觉还算不错的人更能体会称义的信息何等宝贵。接下来保罗继续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课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罗马书二章十四至十五节，这些内容可能正是彼得在读经时所默想的。这段经文中的外邦人，学者之间有争议，有人认为是指教会中的外邦基督徒，因为罗马教会包含犹太人与外邦人，也有人认为指所有未接受摩西律法的非犹太民族。不论如何，这段经文有时被不当引用来支持某些教义，我们必须谨慎。不能简单的认为律法刻在心里就等同于人能凭自然本能准确做出符合神圣标准的伦理判断。有人因此推论，既然人是按神的形象被造，即便没有圣经启示，也能自然判断何为神所喜悦，这是过度延伸了经文的意思。朋友们，人类因罪而有缺陷，即使某种能力原本存在，罪性也会使它败坏。只要看看圣经中那些外邦基督徒，就能明白这种心里有律法的方式在应用上是如何失效的。保罗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课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换句话说，他们心里却有律法，他们的思想在判断对错，良心在提醒，我不该这样，我应该那样。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但让我们再用圣经举例，看看在具体问题上，例如祭偶像之物、吃肉的问题上，这种判断是否可靠。保罗指出，这些外邦信徒的良心软弱、受污，被各样背景与习俗污染，因此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也就是说，即便是得救的外邦基督徒，他们的良心仍然软弱、受污，无法与圣经启示相提并论，只能部分依赖。换句话说，即便是基督徒，也可能认为一些相当糟糕的事情是正确的。因此，我认为得出天然人不靠基督，也不靠神的律法，也能建立勤勉、公正、持久的社会这样的结论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有人以为文化不需要神的律法，只要人凭心中的律法，自然就能做对的事即可。这种观点甚至出现在一些基督徒的政治讨论中，认为圣经信仰无需进入公共领域，因为人自然知道如何做正确判断。但朋友们，历史告诉我们，若人类任由自己行事，最终必彼此吞噬。这不仅在世界历史如此，圣经的历史更如此。例如挪亚时代，人们拒绝神的警告，未能凭互助、公义、神的形象建立稳固社会，以致全地因洪水灭亡，索多玛同样如此。摩西也预言，当以色列出埃及时，迦南人的罪恶已满盈，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保罗在这里的重点是，律法写在人的心里，这只是在一种笼统而且有缺陷的意义上，描述人对善恶的认知。人确实对是非有一般性的概念，但对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却没有清楚而准确的知识。加尔文解释说，我们不能从这里推论人心中具有完整的律法知识，只能说神在人的本性中栽种了善恶的种子，并通过某些行为显露出来。因此，人有一般性的善恶意识，却并不清楚具体的善恶标准。回到保罗的语境，他可能是在回应假设性的天然人，或是回应那些想靠律法行善的人，也可能是在陈述神审判的原则。但我相信，作为牧者的保罗，当他观察这群信徒时，看到了他们需要被提醒、被指引。我们今日带领教会的人也一样，观察羊群，思考他们在哪些地方受到诱惑，在哪些地方需要教导与扶持。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保罗要向犹太人指出，拥有律法本身并不能拯救人。 无论是听律法、安息日到会堂礼拜，或参与各种宗教活动，这些本身都不能保证得救。我记得自己年轻时刚信主，热情很高，有一点反传统的心态，总觉得某些宗教活动并非必要。当时我深受强调个人与基督的关系的教会影响，这本身没有错，但我后来才明白，我们不仅与基督有个人关系，也要与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建立共同关系。得救的是人与基督之间的个人关系，而不是宗教活动本身。特别是在接下来的罗马书2章17至29节中，保罗将指出，那些外表完全遵行宗教仪式，却心里未受割礼的人，也就是说，他们虽守了一切外在仪式，但内心并未与神相通。外表上看似样样都合规，用罗马天主教、东正教的礼仪做例子也很容易理解，仪式庄重，形式完备，但并不保证人心与神相连。我有许多天主教朋友，他们参与礼拜，遵守仪式，但他们自己的生命中却并无真实的信仰。同样，我们这种有几十年历史的教会也不能自以为免疫。我们有会员誓约、圣礼、讲道、读经，但我们是否真正有对基督的信心？是否有对神与邻舍的爱？是否真的与主建立了个人关系？还是仅仅因外在形式而自以为虔诚？保罗在本章后段将拆解这种错觉。他写道，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罗马书2章28至29节，保罗清楚指出，真正的信仰是心里的，不是形式上的。成为教会的好成员，并不等于得救，它不过是神赐给他子民的恩典渠道之一。朋友们，这种情况既可能成为祝福，也可能成为危险。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47至48节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是极严肃的提醒，无论知道或不知道，都会接受审判，只是审判的程度不同。因此，我能理解教会里偶尔出现的一些讨论，尤其是每个主日礼拜开头，当我们认罪，在基督里领受赦免时，有人产生疑问。每个主日，我们在礼拜之初，会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是罪人，需要借着基督宝血的洁净、罪的赦免、过犯的洗净。随后我们赞美神，读神的话语，信徒有机会认罪，然后牧者会宣告，你若信靠基督，你的罪已得赦免。这句话常引起善意而健康的讨论，有人觉得太容易了。有人担心，有些人带着破碎的心走进教会，听到你的罪已赦免，心里轻松，却从未真正悔改。也有人觉得应该强调真诚与责任。让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么做的。当一个女人，一个罪人，跪倒在耶稣脚下哭泣，她的罪怎样奇妙地得到赦免，你的罪赦了，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路加福音7章48、50节。耶稣本可以像在其他地方那样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马太福音5章20节。他也可以像对那个少年人说的那样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马太福音19章21节。耶稣说的这些话都属于福音的范畴， 他并没有传递相互矛盾的信息。他知道那个女人的心，他知道那些法利赛人和那个少年人的心。然而，我们却不知道别人的心。现在，也许保罗写这些话时，只是在假设一个人。或者，他想考验读者，让他们思想自己是否因信基督而有了受割礼的心，从而遵行律法，并且这些行为不是为了在神面前得以称义，而是作为信心所结的果子。保罗这里或许是在提出一个假设的例子，或是在拷问读者，你有受割礼的心吗？你行律法的事是出于靠基督得救后的果效吗？不是为了赚取救恩，而是救恩在你生命中结出的必然果子。保罗强调，在审判日，神不是看外在行为，而是看隐秘之事，人心里是否真实信靠基督的义，而不是依靠自己的义。良心的控告与辩护将在那日完全显明，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加尔文解释这一节时指出，若想得到审判官的称许，就必须追求心灵的真诚。因此，这既不是靠行为称义，也不是用真诚的分量来交换救恩，而是那由神所赐、不可败坏、持续永恒的爱，即使掺杂着人的软弱，却留自一颗受割礼的心。愿我们都借着信心的这受割礼的心，因信基督而不断成圣。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在教会中所听的、所行的、所参与的一切，都成为你向我们施恩的途径，使我们的心被你触动，灵魂得更新，为那将来永恒、复活、不可朽坏的新身体预备自己。天父，帮助我们不混淆外表的记号与里面的实质，不依靠记号本身，而是仰望记号所指向的救主基督。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